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导师如来藏之研究第五章如来藏说之初期圣典的第二章哦。好，我们每一次就是在读导师的每一章啊，都会觉得有很多内容啊，那需要帮大家整理一下重点啊。我们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第二章的它的主要的一个内涵啊。那第五章第二节啊。他的一个标题呢是如来与如来藏齁、哦。他这边的如来呢，从导师的说明内容里面呢主要要这个谈的是这个涅槃波涅槃的如来齁、哦。那波涅槃的如来谈到他的不灭、哦、那不灭那要有一个身叫法身、哦、法身不灭涅槃不灭、哦、那谈到这个法身的功德常乐我净对不对，这个常乐我净在255页这边、哦、括弧二多方面表示如来的十德法身四德总摄一切哦、那在经里面呢这里面有五段的引文、哦、那出自不增不减经大波涅槃经圣曼大宝积经的圣曼会央觉摩罗经还有大波涅槃经、哦、那这一些十德呢有四法有八法、哦、那不管有几法、哦、都可以用四德来统摄、哦、就是常乐我净，这边是导师先点出来的、哦、那在255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就开始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他说乐与净是一般所能信受的、哦、但是呢常与我呢是有意义的，需要辨明的，那所以在这段文字之后呢导师就要处理常还有我这两个特质到底它表达什么意涵，或者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他引发出了什么样相关的义理、哦、那这个是导师到这边之前他先做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明，然后点出问题，然后开始要阐释他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看法跟探讨、哦、好，那在第二节他主要是在处理常的问题、哦、常的问题，那在256页、哦、在刮胡三这一段导师先点出来，导师先点出来就是佛的涅槃呢，特别是佛的涅槃，那声闻跟大乘佛教它出现了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那声闻佛教就是佛就入灭了嘛、哦、那如果说这个涅槃的特德呢是常的话呢，或是如来的这一个 识得里面有藏的话呢，那他们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涅槃再也没有生死变异，在第二行，那这样涅槃的常住是声闻，是共声闻的容易理解的，是所谓的容易理解，就是它有一个含义，就是不违反佛的教说，因为它只是一种超越的一个概念，然后文字的一种施设而已，那在大圣呢，声闻是约入涅槃，大圣是约如来说，如来本身，那关于常呢，导师这边有提出一个大圣的一个基本的见解，或是般若经以来的见解，就是常就是超越时间，那当然他也引申出没有时间可说，尽未来际的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257，也是整大段呢，就是关于常的一个结论啊，关于常的一个结论。好，那导师在这个257页阿拉伯数字刮胡三这边啊，那导师说无常法不可能成为常住的，就是这一种无蕴的一种存在啊。那但是大圣的经典又说如来的实德啊是常，那这怎么理解呢？那常是什么概念？是始终没有变异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导师说，为了贯彻如来是常是恒，因此非达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可，因为你若众生本来不是佛，那就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是没如来是不存在的了，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如来，那从如众生还没有修行成佛的时候就有，修行成佛成如来，他就继续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导师他认为这个如来的这一个实德里面的常，那引发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或者是本有的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这个常德的意义，常德呢意味着始终没有变异，就必然达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结论。好，那法身是常，它还伴随了几个课题，那第一个课题呢，就是法身是有色或是无色，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谈的，就是上星期结束的地方，那再来就是要看到258页，然涅槃到底有色还是无色，好，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解说了，在258页的第一行这边导师谈到，常住不变的如来呢，他不为是理性，也不为是智慧的，在如来藏法门中，久住大涅槃的如来是有色相的，那这与二圣涅槃就大大不同，那导师就举经了，这边导师也引了很多经，至少258到259这边的阿拉伯数字有4，那它分别出自《大般涅槃经》《大法鼓经》《央觉摩罗经》卷二跟《央觉摩罗经》的卷三，那导师先点出 这一个如来藏教学，他们这里面呢认为涅槃的如来是有色相的啊、哦，这个就非常的特别啊、哦。我们看经文的说明，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大般涅槃经》，那经说涅槃者名为解脱，言非色者即是声闻色。声闻缘觉解脱、哦、就是说声闻缘觉的解脱是入了灭就无色、哦、但是呢言是色者呢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妙色、哦、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内容对于如来涅槃之后认为是有色。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出自大法古经、啊、那这里面有一个语词比较不好懂，他说常解脱非明妙色湛然住非声闻缘觉菩萨之境界，这应该是个偈颂、哦、五个字五个字的、哦、那非名呢它意思就是非这个名言分别的这种解脱，这种常如来这种解脱它是常的、哦、那它不是这个名言能够分别的、哦、非名就是非名言分别的，名言分别大家知道啦，就是因为我们要了解事物都要透过语言文字，这叫做名言、哦、安立一个名称，施设一种语言这样的一个安立、哦、好，那第三段出自这一个第一段是大般涅槃经，第二段是没有解脱非名、哦、它是大法古经、哦、大法古经。那阿拉伯数字三呢，虚空色是佛，非色是二圣，解脱色是佛，非色是二圣、哦、都讲得非常的一个明确、哦、好，第一义净身，看到259页，妙法身真实、哦、所以法身真实、哦、第一境清净身、哦、妙法身真实。然后第四段谈到一切诸如来解脱有妙色、哦、这边的色呢它基本上是一种微妙的色，微妙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妙是带有这一种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所能够明了的。好，那在引完这几段经文之后呢，那导师就做了一个说明，导师说如来在大般涅槃的真解脱中是有色的，这是根据上面的这一些经文、哦、那圣曼经也说如来妙色身，世间无余等，没有世间的色没有办法跟这样的妙色身来匹等、哦、等同，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那《法华经》也说微妙净法身具相32，它很具体有32相、哦、好，那导师这边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些概念从哪里来呢，他认为是从大众部的如来色身无有边际、哦、如来色无尽嘛，对不对、哦、无有边际发展而来、哦、发展而来。好，再来这个 如来藏亦有色相、哦、那这边导师就进一步说，如来藏法门是法身有色说、哦、一般在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说的法身呢、哦、这当然如果大家上过大智度论，对不对？大智度论的法身，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它其实有两类，一种是有那种庄严相的、哦、那一种是属于这一种真理的，可以吗、哦、那其实这个牵涉到佛教里面对于佛身有二身、三身、四身等的一种主张了、哦、如果只谈到二身的话呢，他的法身可能含三身里面的报身，就是说法身跟报身他们含在二身里面的法身跟化身的法身，听得懂吗、哦、就是三身的法跟报呢，在二身的时候呢，二身是法身跟化身，那他的法身就含报身的内涵，所以它会有色，会有那种种种庄严的相、哦、好，但是如来藏法门它基本上是有色，但是在早期般若经它还就是有的指的是真理的部分、哦、真理的部分。好，如来藏法门是法身有色说，从如来常恒不变论到众生因为，就是众生身有如来藏、哦、如来藏就是还没有解脱的如来、哦、他还在胎藏的一个阶段，还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哦、还被这一个烦恼所覆盖，是如来藏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哦、解脱了就叫如来、哦、众生位的如来叫如来藏，还在胎藏当中、哦、好，那如来涅槃或是法身是有色的，那如来藏当然也有色相、哦、因为如来有色，那被烦恼覆盖的那个如来也应该有色、哦、懂意思吗、哦、那这边导师就举了四段的经文、哦、那分别出自《大方等如来藏经》《央觉摩罗经》《大法鼓经》跟《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楞伽、哦、楞伽经。好，那导师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呢，他当然是有背后的依据，所以他举出了经文，我们来看、哦、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加趺作俨然不动。那这个烦恼中有这些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加趺作俨然不动，那这个就是如来藏的含内涵、哦、好，如来性是无作，于一切众生中无量相好清净庄严、哦、无作什么意思呢？不是被造作的、哦、无为，大概跟无为 是相当的，这个为就是造作、哦、有作为没有作为那一个为，对不对、哦、好，那他是无量相好清净庄严，于一切众生中就是如来藏，处在胎藏的阶段的如来、哦、所以在一切众生中他有无量相好清净庄严。另外也还谈到佛性于一切众生所，众生所就是身心当中、哦、所指的是一个处所、哦，无量相好清净庄严，很明确的这样讲。再来，一切众生，第三个、哦、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量相好庄严明照， 这个佛性是在众生所拥有的，那它就是如来藏，对不对？无量相好庄严照明。再来，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都很明确的说到这个如来藏是有色，所以导师的小节这边就谈到如来，主要指的是涅槃了的如来，所以这边第二节的标题如来与如来藏的如来是涅槃的如来，与这个如来藏都是有色的，有无量相好庄严，这个是初期如来藏说的特色。好，再来，这个是关于法身是常，那就会进一步的要问，那这个法身到底有色无色？这个在如来藏教学里面也有谈到。那另外跟这个法身是常有关的一个议题是这个会归一圣。会归一圣，《法华经》叫做会三归一呀。三圣是方便，对不对？一圣是究竟，这个是《法华经》的教学。好，我们来看，那这是四如来藏法门为从三圣唱兼唱呢，进入会归一圣的阶段。好，导师这边谈到，佛所说法，除常住不变的如来与如来性，或是佛性，其他都是方便说。也就是说，除了若经中里面谈到如来或是如来性或是佛性呢，这个是究竟说。除了这一个以外呢，其他都是方便说。那如来藏法门贯彻这一理念，如来藏法门贯彻这样的一个理念。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法华经》说唯有一圣法。那《法华经》其实还不是如来藏的一个法门呢。这样讲好像有一点，《法华经》是属于如来藏。法华经还不是如来藏，它还是般若经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它对于众生成佛呢，它是从缘起的，佛种从缘起。如来藏的教学呢，是如来众生本有如来藏。那这个《法华经》还是从缘起，要发菩提心才有这一个摩尼宝珠，对不对？所以是不赖，但是讲这一个一圣呢，最早是从《法华经》讲。那导师从《法华经》开始谈，那《法华经》是比较早的，《法华经》说唯有一圣法，二圣的涅槃是灭非真灭，也就是二圣的涅槃这样的灭呢，这个是应该是代名词那个是啦。此灭非真灭。好，那导师说这是从三圣兼唱承认二圣涅槃是真实而进入会归一圣的阶段，如来藏法门充分发展的这一倾向，也就是导师先谈这个倾向最早呢出现在法华经。法华经，那法华经它就标举一圣是究竟，三圣是方便。所以那导师说这个是从三圣兼唱，所谓的三圣兼唱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导师括号里面所说承认二圣的涅槃是真实。所以般若经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就是 这个二圣正的涅槃啊，哦，还就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再成佛哦。那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二圣正的这个涅槃，他认为是实际了，实际就是这个真理的究竟处啊、哦。他体悟了的这种二圣的涅槃，他就认为是究竟处了。他就要休息了、哦、那在般若经他主要是这样谈，维摩诘经也这么说、哦、他举一个很有趣的譬喻、哦、他说这个高原呢、啊，莲花是要生在淤泥当中，对不对？淤泥譬喻什么呢？烦恼不好意思，淤泥他譬喻烦恼、哦，所以这个菩萨呢，那莲花它必须要在淤泥它才能够生长，它需要烦恼、哦、才能够这个继续修这一种功德、哦、在高原呢，这些莲花是不能生的，叫譬喻二圣断了烦恼，它没办法再让这样的一种菩萨的这个累修佛功德这样的一个修行继续啊、哦，好，不好意思，好，所以这个是会归一圣的阶段了。那老师说，如来藏法门充分发展这样的一个倾向，好，那跟这样的。这教学有相关的呢，就是有这个皈依三宝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佛所说的法如皈依三宝，三宝中有二圣圣者、哦、那这个是僧宝，对不对、哦、还有知四谛，那这个是法宝，那一般以为前三谛呢是有为，那四谛是未声闻说的、哦、那三圣有二圣与二圣的涅槃，这个是相关的一个课题、哦、那我们看到260页，看导师的往下的说明，刚刚的这一些内容，三宝啦、哦、四谛啊，嗯，那现在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当中呢，现在都变成是一种方便说，不是究竟说了、哦、那在皈依里面，其实不是三皈，是一皈、哦、皈依佛，嗯，那在四谛里面呢，也不是四。真正的是灭谛一谛而已、哦、那三圣也是一种方便，真正的是只有一圣，也就是大圣、哦、那涅槃呢也是如此，只有一究竟涅槃，就是如来的涅槃、哦、好，那这是导师对于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所提出来的跟这个会归一圣相关的这些内容议题，跟三归一还有四谛等等，还有这个涅槃、哦、好，那在观无二这边就举圣曼经跟其他的经典做说明、哦，好，那老师这边就提到有论点风味的圣曼经，说的最简练而明白、哦、如说皈依第一者是皈依如来、哦、然后此法与僧这二皈依的第一、哦、也就是二皈依啊，就是皈依法跟皈依僧，他们的第一呢 的圣义其实是归依就是就近归依如来啊，这是第一义，如来即三归依，就是就近说其实是归依如来啊，归如来就是归依佛，那也同时归依的法与僧啊。好，那在第二个这一段第二段引文这边谈到圣谛，第一个是关于三皈依跟一皈依，圣谛者非声闻缘觉谛，非虚妄者是谛，是常是依，是故灭谛是第一义，不思议是灭谛，过一切众生心事所缘，非一切阿罗汉辟之佛智慧境界啊，所以圣谛呢，它其实是灭谛才是真正的圣谛啊，它是第一义。那在第三段引文谈到，声闻缘觉皆入大圣，大圣即是佛圣，是故三圣即一圣啊，也就是声闻缘觉，它最后都要成佛的概念呢啊。皆入大圣啊，好，那再来就谈到二圣者入于一圣，一圣者即第一圣，也就是就近说就是一圣啊。好，第四段引文谈到唯有如来应等正觉得波涅槃啊，二圣的涅槃那不是真正的涅槃，就这一个。如来他才是真正的得波涅槃，这个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共通说到的。比如说这个楞伽经说，应该是楞伽经，他说这个声闻的涅槃是什么？醉三昧酒啊，就是在那个三昧里面失去知，醉三昧酒这个。有时候有些人听了不太欢喜，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譬喻是很有趣的，但是在有一些人听来就很不是滋味。阿罗汉怎么会喝酒？开玩笑，就是三昧酒是他们失去知觉，一般这种酒不是会喝一喝到那个就是不省人事嘛，醉三昧酒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是暂时失去知觉，等他们醒了之后还发现哦，原来刚刚是喝醉了，还不是涅槃，大概是这样的道理了。好，再来其他的经典，央觉摩罗经也说一圣一皈依佛第一义一，那大波尼环经也说唯一皈依佛当知非有三啊，终归平等道，佛法生一位啊。那世真谛里面呢，这一个灭谛者是如来性啊，还有这一个声闻缘觉及诸菩萨，皆当悉归如来涅槃。犹如百川归于大海常住之法啊。好，那这里面导师先就是有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在阿拉伯数字三这一边啊。他说这个无边佛法会归于一，一归一，一地一圣，一涅槃归一。一就是皈依如来，也就是这个一呢基本上都跟如来有关，那也就是如来啦，皈依佛是常是遍无量相好尽未来际示现一切利益众生，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关于这个佛涅槃的这一个实德，这个法身的实德呢，有这个 藏，然后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教学，就是一皈依、一谛、一圣、一究竟，然后它也是无量相好的、有色的。好，在这一260页的最后，这边导师有一个小结了，这个小结我们来看，老实说，这不只是果德的信仰而已，是可以体验的啊。也就是导师从前面的这一些内容来说了哈，那他认为这一个不只是信仰而已，是一种可以体验的啊。那如来呢，不仅是如来，也是如来性。佛性，这个性就是一种特质，不只是如来这样的一个具象的一个如来，那也是如来性，或者是佛性如来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的这一种特质或者体性，那这个呢，也要从自身自己去体验，体证实现啊。那导师就举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的经文啊。好，那我们看到261页经文这边说：“如来秘密藏有佛性故，岂有宣说是经典者？”皆言身中尽有佛性啊，如是之人，则不远求三皈依处，可以故于未来世，我身即当成就三宝，就是如来本身，就是都能够这个成佛哦。好，那导师在这段引文下面，他就做一个说明，他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或是如来性，在理论上呢，他指出众生本有清净因，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佛的可能性，一个是在理论上他指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或是一种客观的一种，他们觉得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啊。那在修行上呢，就不用向外持求，依于自身的三宝性。那三宝就是一宝嘛，对不对？就是如来，就是如来性啊。那精进修行来求其实现。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呢，他在理论上跟修行上，导师就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样的语言的表达，导师对如来藏修行他还是蛮正面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导师讲了一些对如来藏教学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事实上是希望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避开这一些，因为它必然在发展过程中容摄了一些方便。那基本上这些方便呢，它主要要点出这一些关键，对不对？众生有清净的因，人人可以修行成佛，成佛每个人都有可能的。那修行上呢，就不用向外去求，好好的修炼自身哦。佛在灵山怎么样？不远求是吗？哈。好，最后结论，那当然，导师这样的一种正面的论述呢。他把它归类在这种为人生善的一个范畴里面，也 也就是这边是四溪坛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溪坛、哦、叫为人生善，它不是第一溪坛、哦、那也不是对峙溪坛，也不是世界溪坛，它主要是为人生善。这个为人生善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哦、什么叫为人生善，就是启发人向善，鼓励大家能够修行。那前面导师也有暗示说，为什么会出现如来藏法门呢？在第五章第一节，导师有做一个提示，就是因为如来藏法门基本上是承续华严经的一个教学，对不对？哦、那华严经的菩萨是什么？的佛是如何呢？是这一个遥不可及的、哦、很困难的。所以如来藏有一点是要弥补这种大家觉得哇那么困难，那么怎么修呢、哦、如来藏就说啊，你本来就是佛，那大家就有信心去修、哦、他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趣。所以导致说这些为人生善的切要方法在宗教的实践精神上有着高度的价值、哦、所以基本上导师如果把这样的教学作为一个为人生善溪坛来看，它就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它并不是第一义，懂意思吗？因为第一义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第一就是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可以吗、哦、好。那导师接着说，有头陀风格船，这个船就是红船，如来禅，这边麦克风换一下，麦克风，这个如来达摩门下就是中国禅宗了，中国禅宗。老师说在中国佛教界放出无比的光辉，正是继承这一方针、哦、那导师对禅宗的评价到底是怎么？这个是一个总评价啦、哦、他其实还蛮正面的，他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其实导师在谈这个从佛教的这种历史的发展，在谈一些法门，他会去谈到他的一些所谓的弊病、哦、那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去摧毁这个法门，导致在他的这个印度之佛教，应该是在印度之佛教里面的序里面，他就有讲，他说他认为佛教的这个修行或是教学呢，在长期的这一个流传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失真的部分、哦、他要返璞归真，他要把那个真正的那一个精神把它觉发出来，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因时代的需求而夹杂进去的方便所蒙蔽了、哦、所以导师在提出一些弊病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要我们在学这个法门的时候避开这一些，那就能够正确的掌握这样的法门。但是一般人可能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啊，他们就会觉得诶，导师这样讲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去修这个法门，不是，刚好相反，他是要我们好好的正确的修这个法门，懂意思吗？就是把那些错误的把它排开了、哦、嗯，所以从这边导师对这个中国禅宗的这一种评价，这其实是很正面的、哦、无比的光辉，对不对、哦、正是继承这一方针，就是中国的禅在中国佛教界它放出无比的光辉、哦、不是一点点光辉，是无比的、哦，好，那这个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个如来与如来藏这一节。那这一节 要谈什么？就是谈如来涅槃的常性，那常性所引发出来的这一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的一种必然的结论。那这样的结论呢，也附带的要也看到经里面谈到这个如来涅槃的如来，它是有色的。然后呢，在教学上，三圣是归于一圣的。那这个都从他的这个主张，如来涅槃后的如来是常，是相关联。导师把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跟常有关的这些教学，把它放在这边来讲。那这样的一个说明，最后导师归纳说，那这样的教学他在四悉坛里面是为人生善的，启发人信心增上去修行的。好，那这个261页 OK， 好，那这边要在进入第三章之前呢，不是第三章，第三节，就是有法友问到说，我们谈到现在啊，到底如来藏怎么修啊？这个法门怎么修啊？这个法门怎么修？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修法了。那基本上，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众生身心有如来藏，对不对？所以就在我们身心当中。好，那再来就是，因为如来藏它有好几个不同类别的一个教典，那我们这边举的用这一个楞伽经的一个经文来说了，因为从这个胜曼经开始呢，如来藏就跟自信清净心相结合，对不对？那就是要修我们的心了，是吗？好，那这个本性是清净的心，那被这一个烦恼杂染所覆盖，对不对？那这些烦恼杂染呢，在经里面就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分别是相关联的，懂意思吗？那这个分别就是一种不正确的分别，错误的分别，那怎么样才能够见到自性清净心？就是要止息这一些错误的分别，一直记得就是这个众生本有清净的如来藏，那就他的一个主轴就是这样子了，那怎么修呢？禅宗它有禅宗的修法，就比如说这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导师的中国禅宗，他有谈达摩的教学，还有到了六祖之后的北宗跟南宗的教学，基本上还是从这一种持戒修定，这是都是免不了的，懂意思吗？就是其实就是戒定慧的一个过程，只是说那个慧到底怎么观，那如来藏它就有它的一套，那我们这边引这一个导师《成佛之道》里面的一段说明，那这个看完可能大家就觉得哇，那蛮难的，这是一种其中的一个修法了。好，这边导师谈到真常唯心系呢，虽立了这个近似神我的如来藏这样的教学，但是在修学过程中呢，佛早开示了无我如来之藏，如来藏我这是再来就是要谈的，这个其实在经里面有二种说法，一个是就近说， 但是楞伽经说无我如来之藏才是究竟说，有我的是要接引寄我外道的一种方便，导师会做一个抉择，就是说有些经典说有我的是究竟，那这一个楞伽就是说无我才是究竟，那导师会做一个抉择。我们先看这边成佛之道，这边导师的说明。好，那他的修持的次第呢，这是楞伽经里面所提到的几个。第一个叫做观察意禅，然后这个尽达二无我而不生妄想，名攀缘如禅。等到般若现前，就是于法无我离切妄想的如来禅。那如来禅就是这个如来藏，如来藏禅，可以吗？什么叫做观察意呢？这个意啊，这以后如果到了这一个楞伽经，我们会遇到这些语词啊。我们今天简单说一下，那我们就先下课，我们下一节再开始谈第三节。在唯识的教学里面，这个意它就是境的概念对象。好，因为在这个梵语里面，这个对象 object arta 就是梵语，它有 meaning 的意思，那它有 object 的意思，但是在唯识里面他们倾向翻成意，因为我们的认识都带有一种概念含义，它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在里面。好，所以观察意就是观察境，观察境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外境非实有，都是心的显现，对不对？所以先以心潜境。好，那再来达到二无我而不生妄想，后净是具泯，对不对？就是因为净能所认识的净跟能认识的事呢，它一定要成对的，懂意思吗？不会有一种没有净的事，或是没有一个对净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它一定是成对。见分跟相分，这又是唯识的，就是能见跟所见的，它一定是成对的。所以这个所见的所知的外境不可得，那这个能见的心也不可得，净是具泯。这个泯就是妄想的这个事，可以吗？那这个导师说叫做攀缘如禅，如禅，这个时候就是以这一个所谓的真如为所缘，真如为所缘。好，那以真如为所缘还没有这一个开悟要等到般若现前，就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这边只是妄想不生，还没有除一切的妄想，这边还只是一种所谓的福而已了。等到般若现前，那就是于法无我离切妄想的如来禅。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越能所，然后见到这一个如来藏本有的如来藏，自信清净心，懂意思吗？就是看到这个，体悟到这个自信清净心了。 老师说，那这个是跟为识者的现观次第是一样，这个是楞伽经，楞伽经它的一个教学呢，它是站在这个如来藏的一个立场，然后吸收为识的教学来谈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先外先观外境不可得，然后达而无我，而不生妄想，然后呢最后般若现前，这个般若就是这个无漏慧的一个现前，那我们就可以这无漏慧现前呢，在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我们会感受到一片光明，清净，这个光净，清净光净它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体悟到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光明这样的一种内涵、哦、好，那这个就是如来藏教学的一种修行方式了、哦、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这个第三节，如来第五章第三节如来藏我、哦、好，下课。